就是上次读到二，然后这次从三开始。这个三呢是达摩祖师许白论里边一个问答。三，问曰，这是问达摩祖师的啊，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不失持戒精进，广兴福利，得成佛佛啊。说这个如果我不见性，说若不见性可以有两个解读吧。第一个，如果我没有见性，或者说我不趋向于，我不以明心见性为目的啊，我只是修行也学佛，我念佛经啊，我广修福报啊，我布施啊，持各种五戒呀、菩萨戒呀、比丘戒呀、各种三坛大戒呀啊，然后我精进打坐，广兴福利，就是广布施供养嘛，得成佛否啊？他就问这个问题。然后这边达摩祖师怎么回答？不得啊，他说不得。然后他又问因何不得，就是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达摩祖师答他，有少法可得，是有违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这是问号。就上面问啊，我如果不以您明心见性为目的，我就好好打坐啊，甚至该持戒持戒，该诵经诵经，哎，我得成佛否？不得。大家看自己修心中心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想法？哎，我是不是光打坐就行了？我也不用跟老师交流。然后呢，我有佛事，虽然有佛事我也参加，有义工我也做。有需要供养的时候我也出钱，然后呢我就好好打坐，得成佛否？我明心见性的事我也不操心，诸位说得成佛否？现在明白了不？得成佛吗？达摩祖师可说不得。因何不得？这刚才已经是读一遍了，说白了你这些都是有违法。后面看，成佛须是见性，成佛可不是靠咱们念经啊，做供养啊，光靠持戒啊，光靠打坐。若不见性，因果等于是外道法。这里边说的就比较严重了，可能很多人就不敢认同了。但是说是达摩祖师说的，可能也不得不认同，就不敢认同了。哎，若不见性，因果等法是外道法。哎呀，我诵经都是外道法吗？我持佛戒也是外道法吗？我精进打坐也是外道法吗？我广兴福利也是外道法吗？我给人供饭供水供养僧人也是外道法吗？这个你以前可能以为自己在修行，但这里边说的是若不见性，因果等于是外道法。所以咱们看看要自己要不要考虑以明心见性为目的啊，以目标。若是佛不习外道法，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烧法可得，尽是谤佛，平和得成。这里边这句话我就不问大家的想法了，我个人是想到老人那个律律明心见性，不是老人那个心经觉引，也就是心经。为什么呢？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看这里边怎么说的，无因果，但有烧法可得，尽是谤佛，平和得成。就是凭什么呀凭什么成佛呀？但有著着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许。这个说到一解一见的时候，一心一能的时候，有些时候前座后的师兄一问他，如何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没见性啊？你这个本性在哪儿？你本来面目在哪儿啊？这个什么，一切都是我自心的显现，抱着这句话不忘，抱着这句话不忘。佛无吃饭，所以说抱着那话不忘呢。齐老师有时候说，哎，这不都是本本上的话吗？佛无吃饭，心性本空，亦非勾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著着心见佛，这里边前面我再铺垫一句吧，说一句吧。有时候齐老师为什么说啊，大家不要以打坐去换见性啊，说打坐去换见性，你这个咱们不是这个目的， 你无论是持戒呀、皈依呀、看祖师文集呀、打坐呀，一切的一切，包括关照，都是给你明心见性提供一些方便，而不是说，哎，我签多少就换个见性啊，我多少多少就换个见性，不是这样说。但有著着心见佛，即不许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意，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没有问题，我先问一个吧。齐老师，晚上好，您好。这里边有一个"但有著着心见佛，即不许也"。这个"著着心"是按现代白话，或者是怎么理解？
在哪儿啊，这校长？
您去马马虎是用你圈出来，"但有著着心见佛，即不许也"。这个"著着心
这么多事，这不就是执着吗？
”，嗯，就是执着是吧？嗯。
有所住，我是无所住，有所住，有所
嗯，
住。
咱们再强调一下啊，因为修心中心法的师兄越来越多，可能以前在学佛的过程中、修行过程中，没以明心见性、没以开悟、没以见本来面目为目标，但这里边达摩祖师说的有多难听，自己大家知道了啊。若不见性，因果等于是外道法，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外道啊？你的目标是什么？当然，你说我的就想求福报，我就想解决病，我就想发财，我就想考个好学业，我就想家人健康，那你自己的选择啊。但是那些上面达摩祖师又说了啊，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我在最早学佛的时候，就先看的老人的书，但是一开始没有修心中心，没有这个法缘，然后就去在云南啊，一个老师那儿跟着他修学了有那么两三年吧。那会儿他那儿就不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他只是说："哎呀，咱们要脱离轮回呀，啊，这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我有的问题他也很多给我解答不了啊，什么《圆觉经》啊、《六祖坛经》啊、《禅宗》内容他都不叫我看，哎，也不让我看。实际上，现在，不管是出家在家，很多寺院是不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也不确定啊。自己在家身边也都接触过很多寺院。那么咱们先不管别人，自己现在已经有无上福报啊，接触到心中心法了，修习心中心法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要不要了？达摩祖师的话要不要信啊？现在有没有问题？现在可以再跟齐老师交流一下。如果没有，咱们就进行下一条了。好，咱们下一条啊，四上堂云。百种多知，不如无求最第一也。道人是无事人，实无许多关心，亦无道理可说，无事散去。这里边呢是黄渤祖师和学人的一个问答集。黄渤祖师有一天上堂云："哎呀，你知道再多，道理再多啊，咱们上周末还上上周末有一个毕师兄啊，一问什么是关照？"啊，内不随景迁，那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所有的道理，老人讲的话，本本上的东西，他比谁知道的多，一句不落啊，多闻第一。但是你跟着照做没照做啊？百种多知，不如无求最第一也。道人是无事人，须无许多端心，亦无道理可说，无事散去。哎，你看这上堂云，下面是什么呀？问如何是事地？诗云说葛藤做什么？本来清净，何假言说？问答：但无一切心，即名无漏智。如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语，但莫着有为法，出言顺目，尽同无漏。如今末法相去，多是学禅道者，皆着一切声色。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如枯木石头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应。若不如是，他日尽被阎王老子考你在啊，考你在那个锁料的那个考你在。但你但离却有无诸法，心如日轮常在虚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 不是省力的事儿，这里是叹号和问号啊，双音就是一个加强语气。到此之时，无七伯处，即是行诸佛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事你清净法身，名为阿诺菩提。若不会此意，纵你学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识自心，尽明邪行，定作天魔眷属。如此修行，当复何意？最后一句话，大家要注意看哈。你呀，看再多经书，背再多经文，抄再多什么字帖，然后呢，又背各种祖师的言句，又是辛苦打坐，但最终你不以明心见性为目标啊，不识自心，尽明邪行。诸位看，跟黄渤祖师、跟达摩祖师这个大祖师们说法是不是进行类似啊？这里边看看有没有问题。关于四，上面是达摩祖师的，四是黄渤祖师的。
师傅，咱们心中心灌了顶之后，然后就是能老人就能够负责到底，而且就成为心密弟子，这是一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修完百座之后永不堕三恶道，那么就是永远离开三恶道了。那么如果修完了千座之后他还是没有见性，
不是见性了以后不堕三恶道，是修完百座两轮，就是两轮见性不见性，两轮就修完就不堕三恶道。不是见性以后才不堕，不是那个意思。见性以后就没有什么三恶道可堕了，还有三恶道在那算见性啊？
就是
也没有天可生，也没有三恶道可堕。
没，
那就是
行。
但是
你说完吧，师兄，你说完。
修完千座之后，不是所有人都见性，那没见性的那些人，他也修完千座。
那我就说他是不肯见性，不肯不着相啊，不肯离相。
那他
不肯见性，那还是什么见性？那就不是见性。这离相当然也离不开坐三恶道的，恶道相也不肯离，不肯离相嘛。善道相不肯离，恶道相也不肯离。
那他如果也修完了千座了，就仅仅是修完了千座了，那他能得到什么利益呢？
修完千座不肯离相的大有人在呀、那离相你拿他啥办法啊？就算是他不肯离相，跟见性不相干，对比他修完千座以前，那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但太可惜了，不肯离相太可惜了。
那就是这些这些变化，比如说能说
都是向好的方向变化，比如说健康，就这些还是会向好的方向变化。
就是健康呀，比如说身体更好了，还有妄念更少了，
会向好的方向变化。但太可惜了，为什么不见性了？
我就是好奇问问。
或者说师兄，您怎么理解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如果这个词儿您觉得不喜欢，我再换一个词儿。您怎么理解开悟？您怎么理解见自己本来面目？
喂，
谢老师能听到？
我打电话了。你好。喂，你好，你是？好吧，你说吧，不要紧。我们那正在答疑了呀。你这么一说话，你他们也能听见，就算答疑里头的数啊，你说啊。这个好办，不用问我，把独头意识作为关键词搜索佛学大字典，一下就出来了。这是你不仅仅是独头意识这一个名词，凡是名词都这样解决，那样准确。你问我就算是看过，也像你说不一定能说完全，还是直接搜索了好啊。
齐老师，我把独头意识这个我贴到聊天区了，你可以分享给他。
好。这不相干呐、这发呆跟独头意识有啥相干的？不相干，好吧，再见。
齐老师，你那边电话通完了吗？
通完了。
好嘞。
挂了，电话已经挂了。
好嘞。那个小西师兄，你看一下，就是或者说咱们沟通一下，就是你说那个签座之后说没有见性，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吧，就说很无奈。为什么是无奈？齐老师也说了，是不肯见性，
不肯见性，
不肯不着相，
肯离见性相。
就是我再这么说啊，小西师兄，你把明心见性当一个结果， 你达到那个结果以后，或达到某种境界或什么的话，你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了。你说说你对明心见性的理解，不要怕错。
啊，我听见了。
嗯。
我觉得关于什么是明心见性，祖师和老师们都说了太多了，都说的挺清楚的了，我说不了更好了。
嗯，
师兄，我觉得咱们交流啊，就要说你自己的话，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
就是挺平常的呀，明心见性挺平常的呀，本来就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它是那么回事了而已。
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说，哎，祖师和老人说的都挺多了，挺透彻的了，我就叹了一口气。因为是这里面是这样，你要说说你的理解。实际上迁座之后不能见性，并不是说你迁座打得不好或一定不对，或者说你修得不好，不是这些问题。是很多时候你对一些明心见性有自己的误会。如果你这会儿表达不出来或者不肯说，你说哎，老人说挺好的，祖师说挺好的，看祖师就行了。那其实我又想问题，也有一个回来的问题想问你。那明心见性并不难，为什么要推高圣境呢？为什么要着一个见性相？为什么非得着相呢？就是这样。哎，这个你要这么说，这么聊下去以后，那就没有办法。其实咱们交流啊，沟通啊，跟老师咱们互相聊一聊，沟通本身就是通向明心见性的一条什么呀捷径或者是路线。你现在太多师兄第一个说我自己签座之后没有见性，其实我特别想跟诸位去聊一聊，你所谓的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达到。
对，咱们要敢于暴露自己的问题，不要怕，你要暴露自己的问题才能有办法，才能有针对性。你都掖着藏着，那祖师上说的都清楚了，那不行啊，你还是有误解。
这里面大家你看小溪师兄下去了，就是可能不想聊了，但是你知道不，这个事古来就多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在这条路上啊，小溪师兄，我也是各种坎坷。我从最开始的时候看心经会六字大明咒，然后不懂心经上网买书，可能也是跟心中心法的缘分，跟老人的缘分，买到老人的心经觉醒和六字明心经，就买这两本书了。但是那会儿想学佛想修行，二十出头吧，二十二二十三，联系不到心中心法，没有那个法源，只是有老人的书，然后兜了个圈子去其他藏密一个法脉修学点时间，但总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后来再回来又看老人的书，包括看跟老人关系不错那个有一个叫忘了怎么称呼那个也是一个灌顶的老师，跟老人是师兄弟，忘了怎么称呼他了。他们两个的开始我嚎啕大哭一番，包括开始修心中心到后来迁座之后，那并非一帆风顺，各种自己也有委屈的哭的时候，也有看自己不争气的时候，也各种匪夷所思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不要放弃跟老师去交流，不要放弃再去看祖师的书。这条路并不是说你只需要闷头打坐，然后就等着有一个见性，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加持你，有一个什么奇思怪想的思维动你的脑中，那都不是，或有一种境界或爆炸或怎么样，都不相干。你他说难吗？你就是磨，你问老师啊，老师怎么打你了？然后咱们再沟通沟通啊，你说说你自己的理解呀，说说自己的见解呀。你说完以后吧，如果有误会，误会了，谢老师帮你摘除啊，慢慢就趋向那个加引号的结果，加引号的结果，无非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齐老师跟老人的问答集，不是那个书信集。齐老师那会儿也没少钻这个事儿啊，他不是于人而救的，当然于人而救的人有，最厉的是那个广额徒儿，真相都是多磨。你像古来祖师、禅宗祖师，哪个都是多磨，慢慢磨出来的。您说吧，
就是学心没有学心中心，或学了心中心的人，确实有很多还是不肯，还是着相嘛。嗯，他就总要有一个东西，所以说呢，
但是我们修心中心又不能给人家保证说一定能够开悟，所以说修完了千座，那不能开悟的他还能得到一些什么？这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问题。我当然知道他不究竟了，但是我这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第一个，齐老师刚才说了，都会向好。
我听懂他说这个话。
哦。
齐老师他的意思，也可能你们能听懂。
齐老师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也想见性，但是就苦于不能见性，然后退而求其
次。就算是听不懂，就是。
不是。
他想退而求其次，求一个，就是修完心中心以后还有什么其他利益？
除了没见，就明心见性，还有别的啥呢？我倒是不知道了。实际上啊，别的利益确实很多。那虽然我们求他是不对的，但是也求身体健康。你就是没有求身体健康，你打六阴一度也会身体，身体也会健康。但是我们不能求身体健康，那是不对的。求身体健康，我们求的是明心见性，求他也会健康，不求健康也会健康。只要你肯打坐，他就会健康，求也会。
这问题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是帮别人问的。
哦，好，那您自己见性没啊，小西师兄？
那我肯定不掉你这坑啊！
我有什么坑让你掉了呀？好吧，好吧，你替别人问吧。嗯，那行。嗯，我这没有坑啊。现在一问就是说，那天有一个叫什么小玲师兄，还是叫什么王师兄，忘了。一问我说上来聊一聊吧，哎呀，也是问类似于明心见性的事儿，说我不上你那个当，我骗你什么了？然后一问我说小西师兄见性没？我肯定不多你这个坑，哪有坑啊？
他可能是学了个禅语，跟你对接方式
是这样，师兄们看看啊，这个问题就过了。他替别人问的，可能问题也解决了，齐老师也答复了，嗯。穆师兄您说吧。其实啊，说个不上当，不敢上来说话，正在当里面，说个不堕坑，脚已经崴了。嗯，实际上大家讲啊，就咱们不标榜别人，也不说别人，如果相信齐老师，相信老人，看没看老人和齐老师的书信集，这个事儿本身他就不是说一帆风顺，他并不像你说哎，某一天我突然崩，家伙炸了，把世界炸没了，把自己也炸没了，给你放个炮崩没了，什么都世界都不在了，落个断灭空才是见性。别惦记爆炸的事儿了，别惦记打坐境界的事儿了。哦，对，是徐恒志徐老，刚才忘了这个名了。哎呀，看那个徐老和老人的书，我后来再去看了徐老的书，那会儿嚎啕大哭啊，这才是我要找的呀，兜了个圈子。我那会儿给自己给自己气的，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了。我记得我在北京四号线地铁上这一哭啊，给自己捏泪给掉眼泪，哎呀，太惭愧了。所以那会儿我老爱问咱们新中心法的，你包括齐老师和别的老师，我说我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帮我提一提。后来齐老师都烦了，哎，你干嘛老让我给你挑错儿？就那样。就是他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问题，你跟老师沟通一下，别闷头抱着自己那一套啊，就是低着头往前走，就跟老师沟通。下面是第五呢，刚才咱们说有达摩祖师，有黄波祖师，第五是临济禅师的啊。临济禅师的呢，咱们也是摘一段，大家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问题跟齐老师交流一下哈。五，上堂云，这也是临济祖师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门面出入，为证据者看看叹号啊。他说哎呀，咱们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啊，就从你们这个面门出入，来说说看吧。哎，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畏真人？问号，就是哎，让他问，他就问了，哎，如何是无畏真人呢？老师或者大和尚，他就问了，师下禅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拟意，师脱开云，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便归方丈。他就问了以后，如何是无畏真人呢？这会儿临济禅师 猛然下禅床，揪住他脖领子，说呀，你说说看。齐僧拟意，拟意就是，哎，我想想。其实脱，那会儿临济祖师脱开云，就一把脱开，啊，无畏之人执什么干事觉，啊，就回方丈了。师临迁化时，具作云：无灭后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三圣出云：真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问号。师云：以后有人问你，你向他说什么呀？向他道什么？问号。啊，三圣变鹤。师云：谁知无正法眼藏，像这瞎驴便灭却？叹号。言记端阳世纪，就是临济祖师啊，临圆寂之前叫迁化嘛，啊，就是跟大家说，哎呀，我走了以后啊，啊，这个正法眼藏，这个正法眼藏拈花法门，这个传承这个事儿可别给我断喽。齐老师，您说，齐老师，您是说话来的吗？
没有，没有。
哦哦哦，那我
没管了，我没管，干扰你们。
然后呢，就说，哎呀，我这个正法眼藏这个事儿啊，这个传承别断喽。三圣出云，哎呀，谁敢灭却啊，和尚您这个传承啊？哎呀，那个这块临济祖师问，哎，那以后有人要问你问题啊，跟你请教这个事儿，想跟你修行这个事儿，你跟他说什么呀？三圣变鹤，这个鹤呢，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有各多种方法嘛，啊，就是吼了，大声吼了一声也好。啊，怎么样？然后这会儿临济祖师又说：“哎呀，原来我这个传承啊，就在你这儿就不行了，就断了啊，像这下一边灭却，然后就走了。实际后来临济祖师的法脉最昌盛了，最兴盛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像这下一边灭却，你看他骂三圣祖师是什么呀？是瞎驴。诸位有没有疑问？”
齐老师好，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有点疑问关于这则公案。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临济祖师对于这个三圣禅师，他这到底是肯定还是不肯定？
其实是肯定。
谢谢您，这是我困扰我的一大障碍。这个就是因为我也看过一些别的书，对这个公案解读有180度完全不同的解读方法，然后您那么一说呢，我呢就是有根了关于这个事儿。好的，然后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同一则公案它的这个里边的理解，就是可否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脚跟点地就可以。
当然人家说不同的人不用说不同的角度，他不同的角度看就不同的，也可以这么说。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大家看就这样沟通啊挺好啊，就是第一个呢，你有自己有疑问能向齐老师问一问，第二个呢，就是你不方便不妨碍你再去打坐，再去学，再去看祖师本集啊。然后呢，后来你说那个不同的理解不同角度，齐老师也说不同角度，其实就是可以发挥嘛。因为每个学人同样问一句话，问一个问题，问一个公案，有一个疑问，因为他这个学人自己的问题不一样，就是你可能发挥的角度就不一样。再一点我想清澄一点啊，就是这个我不是传法师，我不是老师，咱们就师兄相称就可以了，就是主持人我就师兄啊，啊，大家都跟齐老师，咱们跟齐老师学习就好。三圣为什么要贺这个临济祖师呢？啥意思呢？大家看看这里有没有疑问，三圣为什么要贺临济祖师呢？
这不是贺临，他的意思就是贺就是临济祖师的正法眼的。
还有啊，就是有没有师兄子这里有疑问呢？比如说临济祖师说吃肉团上有位无畏真人，他先开始这么说对不对？后来又自己又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事觉，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哪位师兄在这里有没有疑？
啊，师兄，我以前把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事教干事觉，我是那样举读的，就是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事觉的，我以前是这样读的。
哦，好吧，您不是像齐老师 提问的，没有问题是吧？
啊，我问老师这样记录可以不可以？
哎呀，理解都可以呀、啊，理解可以有各种种种不同的理解，哪有不可以的道理啊？
啊，好，谢谢老师哈。
雪峰在德山做饭头，一日饭迟，德山晴波下法堂，风晒泛金刺，见德筛，但德山乃曰：“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僧风举四师，师曰：“哎，等会儿，抱歉啊，我先说一下啊，第六个公案呢，是说岩头全获禅师的一则公案，所以这里边读到师的时候，说的奢师这个人物是指向是岩头祖师啊，岩头全获啊。”我抱歉，我应该提前说一下。风举四师，师曰：“大小德山未会，幕后俱在。”山闻，令侍者唤师去，问：“汝不肯，老僧呢？”问号。师密起其意，山乃休。明日上堂，果与寻常不同。师至僧堂前，副长大笑曰：“且喜堂头老汉会幕后聚，他后天下人不耐一合，虽然也只得三年活。”括号山果三年后失灭。这里边呢，我给大家翻一下白话吧，啊，给我多点事儿。这个是首先知道啊，这是岩头全获禅师的啊，并不是临济祖师的了。这则公案呢，我觉得是我困扰我。就是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我从头灌顶之前就看了这个公案，就有疑问。到灌顶时候第一次，因为灌顶那会儿正好疫情之前刚开始比较凶，北京都没法灌顶。我跟二位老师联系了，魏老师让我去石家庄灌顶。然后呢见到那个石家庄灌顶老师之后呢，就问了这个公案。那个时候也很懵懂。到后来签座当中到之后也是跟这则公案去缠啊，这则公案呢齐老师和老人也在书信讨论过，大家看看啊，这则公案很经典。有点细细咂摸地儿啊，我就给大家说一遍白话啊，怎么很有意思了。就是雪峰在德山做饭头，做饭的炒菜的啊，就是厨房大师傅啊，寺院里边厨房。一日饭迟，就是哎，今天饭有点晚了。德山呢拿着盆儿，德山祖师，因为在那会儿啊，这个岩头祖师啊和雪峰禅师啊都在德山门下参学，所以德山呢是他们的什么呀，老师或者大和尚啊，也是住持嘛。德山晴波下法堂啊，风晒泛金刺啊，看见德山来了就问：“哎，我也没敲钟，我也没打鼓，没提醒你吃饭，你托钵干嘛去呀？”德山便归方丈。哎，他就回去了。哎，德山祖这个德山就回去了。这个是后来这个事儿呢，雪峰禅师呢跟岩头呢就一说啊，举四师就是跟他学舌，哎，把这事一说啊，岩头祖师师曰：“哎呀，大小德山未会，幕后俱在。”大小德山，大德山就指的是德山嘛，小德山就指的是雪峰嘛。大小德山未会，幕后俱在啊，大家看幕后俱哈指什么。山闻，乃令侍者唤师去，就是德山祖师啊，那会儿是住持嘛，是法堂主嘛，算是然后就说，那你就跟侍者，你去叫岩头，也叫岩头来，我问问他。到了以后问岩头祖师：“哎呀，你不肯我呢，你不肯老僧呢？”这会儿呢，岩头祖师附耳密起其意，就是哎呀，贴在德山祖师耳边密起其意。俺看大家这里看他起的什么意？山乃休。哎，你看啊，这个德山祖师被岩头祖师密起其意以后就休了，哎，就是不说话了，就没事了，也不追究这个事了。哎，明日上堂，果与寻常不同。哎，你看明天上堂。被密起其意之后呢，再上堂给大家大众讲法，跟以往就不一样了说法。 师至僧堂前，就是岩头祖师那么一提那个，再去到僧堂前以后，副长大笑曰：“哎呀，哎呀，且喜老汉，且喜堂头老汉会幕后句，他后天下人不耐一合。”哎，虽然也只得三年活，哎，就是他预测他有就能活三年啊。哎，你看预测他师傅能活三年，结果呢，德山哎确实三年以后就圆寂了。这一则公案啊，就是我在灌顶之前就有疑，灌顶时还问了，但是问的比较懵懂，签字中也参的比较多啊，多次问这则公案。老人跟齐老师在书信集也聊了这则公案，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挺好玩的。看有没有？那我先开个头吧，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王师兄您说。
啊，这个地方我不明白，我先问齐老师。这个老师好。
哦，你好。
那个师傅，那个师密其气意，这是气的什么意？这是。
我们只听那个自来水中这样说悄悄话，不让别人听见。
那我想问一问，他到底是说的什么悄悄话吗？他修了。
这你俩是不知道他说的啥呀、啊？但是像这个说中德山的心思了，第二天讲法就不同了嘛。
啊，这个地方是就是定的是德山不会这个幕后句。
没有，就是我并不是不肯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说哦，第二天讲法就不一样了。
啊。啊，那我明白了，老师。
没事了，王师兄。
哦，好，没事，没事了。
那你猜猜他说的是啥？
这不是师傅刚才说了，并不是不肯吗？
哎，那你回头再想想吧，不是那么简单。他肯定说了什么的。你看他
就是
他肯定说了什么？为什么说啊？山乃修，明日上堂，国语寻常。
就是肯定说了东西是，然后他把一些东西就没有心里就是亮堂堂的了，没什么挂碍的东西了。
嗯，你再想想吧，你再参参吧。
啊、我想听听魏师兄怎么他到底是说了什么东西。
嗯，我保密。
不能保密，这么多人就听你说嘛，你能保密？
那我这么着吧，我给你露个丑行不行？因为很多师兄不像王师兄你这么勇敢，不敢提问。我给你露个丑，我跟你说说我在新中心灌顶真修之前，刚灌顶的时候，我问那个石家庄那灌顶老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嗯，
我第一个问题是我说我就好奇，哎，我说这以往，哎，那个饭点都差不多呀，或者说吃饭之前寺院是有规矩的啊，提醒大家吃饭。我说这个哎，也没敲钟吃饭呢，为什么德山就拿盆过去了呢？我当初就问这个问题了。
到吃饭时候了，你看你见这一句了没有？饭迟啥意思啊？
嗯，
那晚了。
嗯，
比平常是晚了。嗯，德山还让平常吃饭那个时候来。
嗯，
这不就一日饭迟吗？有饭迟这俩字，这个都晚了。这一天还没做好呢，要是让平常都已经做好了，这一天的饭是没做好，没做好，德山按时来了，他当然吃不上饭了。
嗯，
他就说他是按时来的，可是也这个雪峰呢，雪峰就说钟还没敲呢，实际上啊，就到敲钟时候他钟没敲。
嗯，
为啥钟没敲啊？因为他没有做好，他按时候来了，也不管那个钟，那就说钟没响，你怎么来了？他一说这就回去了。
嗯嗯，不是，我跟你说，我当时什么心态，齐老师，我总以为这里有玄机。我当时问那个，我忘了啊，就石家庄那关顶老师，我问他，我说为什么德山拿盆要过去？
张立刚老师，石家庄的是张立刚。
啊，对对，我就问张老师，我说为什么他没敲钟呢？就拿饭盆就过去了呢？然后张老师就说，哎，他吃饭去呀。我说就这么简单。哎，你要这么问，我就。就是我跟你就说他就是吃饭去了。我说还有其他的说法吗？哎，那得看你问题在哪。哎，所以王师兄，我 我第一个就是这个，我那会儿认为公案总有玄机，我就认为他没到饭点呢，也没敲钟呢，没提醒大家吃饭呢。德山
到饭点了，
到
饭迟嘛，
我知道
饭迟，
没有敲钟嘛，
就是到饭点了，饭迟嘛，就是他做饭做晚了，没有做好，该做好的时候没做好。
然后呢，我就认为这里面有玄机，我就认为德山拿盆是有别的用意，就这样，这是第一次问这个公案。然后这个公案到最后啊，有人有一个问题，有一个老师问我这个问题还考到我，就是哎，深密几奇异起的什么意？
对，就是这一份。
或者说末后句，
这个地方肯不肯吗？前面是入不肯老松也，
并不是不肯，要不然他能说密几奇异啊？秘密的告诉他，并不是不肯，而是有什么意思啊？他就不说了。这第二天说法都不一样了，所以他这个密期还是不是说的因为值班晚了，还不是因为这个，不是说做饭晚了，不是说的这个。
哦，我明白了，师傅我明白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他那个密集气，也就是来颠簸削峰禅师的。
这个我先问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这个，以后我再问齐老师个问题。先说我对这儿的理解啊，这个魏师兄啊，首先我查了一下这个岩头，这个到德山这儿，好像德山已经觉得他就前期啊，觉得他已经这个彻悟了，所以说这个岩头现在这会儿已经是悟到了。那我想着他这个密起奇异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雪峰没悟到嘛？那我就想着，哎呀，这个老师，这个德山是不是就，他是说德山不是说大小德山为父母，末小句末后句嘛？他觉得，哎呀，小德山这个事儿，这怎么办呢？那岩头说，哎呀，以后交给我吧，你放心吧，这是我的理解。这是这个，还有一个，我就想这个请教齐老师一个问题。齐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刚才那个第一个公案里面，就是这个佛无因果嘛，说是吧，佛无因果，
唐王祖师写曼论里说了一句佛无因果。
对，
写曼论里的这个文章里头有一句佛无因果。
对，
但是他这么说的，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佛无因果，这么说一句。所以我们都说他少说了两句话，就这么，他就说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不持犯，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佛不因，这么说佛那就对应上。
那他这地方他说的是法身佛是吧？应该是。
你说啥呀？
是不是说的是法身佛，在佛那儿，佛心里头是佛以法身为我，就是法佛认我这儿，我没有因果。
真正的事
啊！
他们说佛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
释迦牟尼佛。
那就说这个呀。怎么没有说法身不法身呢？没有他三身，法报化三身都牵涉不到法报化三身，你把法报化三身概念搁这儿干啥？
我主要是这个有一个什么事儿，这个我有点理解不透，就是说佛那儿，在佛那儿是吧？他没有因果，但是众生看着好像，你比如说我请佛来，佛就来讲法。哎，觉得这有因果呀，是吧？
禀佛来，佛就来因来讲法，跟有因果有什么关系啊？根本不相干。因果指的造业受报啊。
哦，你说这个是这个。
对呀，啥是因果？因果就是造业受报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一切都报。这就是指的因果呀。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无因果。
哦，你不是说的是因缘所生法，不是说这个意思啊？啊，那我可能理解。
说的是造业受报啊，因果。
啊，
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无因果。
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个金刚道后一熟空，这个一熟，它指的是
指的一熟是
一熟时，一熟空，它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它是这个。
金刚道后指的是实地菩萨啊，
是实地菩萨，他 他这个一手空，
这是说的转世成智的过程啊，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他并不是大阿赖耶识直接转成大圆净智了，中间还有过程。你就那个这金刚大佛一出空，那前头一句是啥？金刚大佛一出空，前头有一句是啥？
前头是不是说的啥呀？说的是不是，说的好像是远行地后，不是远行地后车，是说的是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好像是不长，好像是。
金刚大佛一出空，中国就出来了。
嗯，
搜索一下，看看是啥。
好像说的是这个常识已经断，是不是说的那个意思？好像是，是不是？
搜索一下不就出来了？原话怎么说的？
对，
师兄，你是在搜还是在等下一个？
我搜一下吧，先把这点弄清楚。金刚，你能想起来你说一下也行。我要不还先拿书去。
不动地钱是吗？
哎，对对，不动地钱财舍藏，对对，金刚道后一说。
才舍藏，在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一说。
对，前面是说不往里种种子了，金刚在不动地前才舍藏。
藏尸就不原来也是吗？
啊，对。
金刚道后一说空。
金刚道后一说空，就是意思是过去的种子是吧？金刚道后一说
就是指的实地，不动地前是指的八地。
对。
八地以前，这个他就。那个阿赖耶识藏识就明舍藏就是不是藏识，已经转成智慧了。金刚道后是个实地，到实地艺术，你说他舍藏转世成智，转成他就是那个就是艺术识，已经不再是阿赖耶识了，就是艺术识。金刚道后就到实地，艺术识也空，就成了大智慧了，艺术这也空了。说过程并不是直接有藏识转成阿赖耶识，转成智慧，而是通过中间有一个这个艺术识，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他这个艺术识，
哎，不是一下子就转成智慧了，中间有一个艺术识的过程。
对，那他这个艺术识，我记得好像说的也是这个。一熟而成，他也好像说的是因果，好像说的这个意思，是吧？
你说的这个少没听到过。
一熟识，
你搜索一下一熟识，看看知道啥，不就也知道了？看大字典里怎么说是一熟识的。
一熟识前两天还是说过了，好像
搜索现在就搜索，都有手机，很容易搜索出来吗？
师兄们也可以搜索一下，我完了可以贴上来啊。
哪个词儿啊？一手什么？
一手石，一手石吗？一手石，一手石。你看他这个，我看一手石啊，一手石，成唯识论里面，他有个解释：此事能引助戒去生善不善业，一手果故，说明一手。他还是说和果嘛，和果有关系。能引生死善不善业，一手果故，这是一手识，是阿赖耶识之一名嘛。那他的能引一手果，他是不是也算是因果？我想是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是这个屏幕上有啊？屏幕上也找到他的解释了。
嗯，那你看这个，那他这个地方，他这个一手，他就不属于，他算是一手果，他也没说什么业报还是什么意思，就一手果，一手果，他也是善不善是吧？也是善不善，我看对，也是善报恶报是吧？能引生死善不善？业一手果，那也是刚才老师说这个和你刚才说那个善恶报是一个意思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说这第一把中的为准，我也没查。我
他说一手空，那就他肯定就一手空了，至少他不受善恶报了，对吧？没有说这个把因缘所生法，这个叫什么？没有说这个。没有说 这个没有因缘所生法、
啊。师兄
是吧？
你看啊，就是您那个我您跟皮老师沟通过程中，我一直没有打断，那您把你问题总结好再问好不好？要不然避免耽误大家的时
候。基本上明白点，嗯。
而且再一点，你要名词的话，有时候你查佛学大辞典，其实跟皮老师抢名词，因为名词太多了，所以记不过来。我要么您再总结总结，因为一直在等您说完，然后您这边可能问题没捋清。
哦，我这说完了。
嗯，我觉得老师也说完了。
嗯，好，
行，谢谢老师啊。
齐老师好。
您好。
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刚才那个岩头，他说德山三年后圆寂吧，他这是就是预测了一下，还是说他这是有什么含义吧？
他这个能力跟现在这个公案就没有关系，岩头确实有这个能力。他以后他有他自己的原籍，他也能以后你看看那个岩头自己他那个语录，岩头是有这种能力
哦，
有这种预测能力的，跟这个禅宗的见性开悟还未必是一回事
哦，没关系啊，
是有这种能力预测
哦，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我觉得这个米奇奇的话就是米在日边不在我这边，我的意思就是。
我没听清楚说的，不是跟我说话了吧。
这个甘肃师兄可能您慢点说，您用口音，您慢点说跟齐老师。
没听清他说的啥。
嗯，
米奇奇我觉得就是米在你那里不。
听不懂，你能翻译翻译不能，版主能不能翻译一下，我听不懂。
我也没听明白。
齐老师，我听明白了。齐老师，刚才这个事情说，米奇奇他引用了那个探经的句话，是探经不是有个回命问柳多说，还有没有别的米？他说米在汝边，不在我边。就他刚才就说了这句，这米在汝边。他刚才这个事情说，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借探经的一句话。嗯，
对，他接应了探经的这会儿。
现在听见了，刚才不知道说的啥，现在知道了。
不是用您的问题是什么？
那不是问问题的，他只说一个说一个公案。
哦，说一个自己理解是吧？
他并不是一个问题。
嗯，好。
齐老师好，然后我猜测是不是岩头禅师才是不会幕后剧的人？
岩头不会幕后剧。莫虎君就是他嘴里说的是名词，他打会不会莫虎君。
好的，我再参一参。
王师兄，你认同虎师兄说这个？王师兄，
不好意思，我刚才关麦了。嗯、我不那么认为嘛，我哪
会儿认为是吧？
对，
哦，好。
谢老师，我就是这几次和大家交流的时候，然后总感觉一上麦心呢就不够平常，然后呢手脚都冰冷了。请问这是怎么样做？是比如说修心密，修到一定功夫境界，然后心才能平常吗？
啊，平常的，别紧张。
是的，我就是不由自主的就紧张。
都说的不对的时候，你紧张啥？
好的，谢谢齐老师。
刚才就上面有人问那个山果后三年后世灭这个事儿，就是岩头祖师本身他是有了一点神通，就是知道自己
什么，对，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预测的能力。
嗯，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知道他的老师他大和尚就是德山什么时候死。但这个呢，齐老师也可以讲，
那里头就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圆寂。
他死的时候是大喝一声没的，哎，但是这个跟咱们明心见性不相干啊，不往一块扯。这里边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咱们读下一段了。德山一日为师曰：“我这里有两僧入山，住安多时，如去看他怎生？”师遂将一斧去啊。这里边的师还是指岩头。见两人在庵内坐，德山乃拈起斧曰：“道德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顾，师掷下斧曰：“作家归。”举四德山曰：“汝道他如何？”师曰：“ 动身门下不到群无，若是得身门下为梦见在。还是照例啊，我多个事儿，给大家翻一个白话啊，不一定准确，如果有问题的话齐老师指正一下啊。就是德山呢一日跟岩头祖师说，哎，我这边有听说有两个僧人呢住山呢，在安里打坐呢，你去看他怎么样了啊，程度怎么样。这会儿的岩头祖师就拎一把斧子就去了，看两人在安内打坐呢，他就是抡起斧子就要砍那个姿势，说，哎，你们俩得说说啊，开悟这个事儿怎么样了，民间这个怎么样了啊，得说一说。道德我砍一斧子，道不得我也砍一斧子，你看他不叫人活。二人输不过，哎，就是二人眼巴巴的就听，不是就听他这么说完，也不看岩头，也不道，也不管，也不理，输不过。哎，岩头祖师呢喷把斧子给扔了，就说了两句，作家作家，哎，就回去了。回去了跟德山说，因为他们国山要叫他去的嘛，跟德山说。德山说完以后呢，问，哎，你觉得他俩怎样啊？哎，就问岩头祖师嘛。祖师就说，岩头祖师说，哎呀，这要在洞山那儿，这俩人还算有点出息呢，他不理不顾啊，对不对？不能说没有德行，不能说没有修为，但是在德山您这儿啊，或者咱们这个法脉传承下，或在德山您这个门下，哎，不沾边呢。大家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尤其是为什么我最近总结这点各个祖师的这个功啊比较典型的，因为最近好多千座的师兄比较多，大几百座师兄比较多，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呢也想去理会，但是呢总是没有门路，看大家要不要聊一聊通过这个几个功案。哎，就怕大家有些时候又想明心见性，又不肯跟老师交流，但也不知道自己见性没见性，一上来问啊，我不上你当位师兄啊，我不踩你这个坑位师兄。好，你哪天也给我挖坑吗？问我见没见性吗？对不对？你问我，
我问
你看他啥意思吗？道德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叫不叫人活吗？那我说不说话，张不张嘴啊？二人殊不顾，师至下斧曰，作家作家。为什么说洞山门下不到全无，若德山门下一点边都没沾，一点门都没入，一点都不相干，这是为啥？
哎，秦老师，这个洞山没笑不到全无，这是怎么理解这一句话？
在哪个地方？洞山你说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诗曰，洞山没笑不到全无，若是德山没笑为梦驾在，这一句。
哦，
不到全无是是
并不是全错，并不是全没有，不到就是不能说是全没有，要是洞山门下不能说是全没有，要这个人是德山门下，那就没梦见，那就是全没有了，就洞山门下还有点意思，要是德山门下这就一点意思没了。
哦，呵呵，哦，好的好的，明白。那他这意思感觉就是洞山比这德山还差点啊，这是这意思吗？
哎，有这个意思啊。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岩头为什么说在德山门下就是为梦见在呢？因为岩头祖师的修行经历很奇特，他当时在修学之前是很孝顺的人，而且呢各方什么这个什么道家呀，什么这个现在那个叫儒家呀都学过，打坐呢也打坐，坐的也屁股都起疮，但是呢后来觉得可能味儿不对，也是诸方参脚，在德山这里呢就跟确切别人不一样。但是这里面就是我是觉得也没有师兄就没有想问问齐老师，为什么道德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要干嘛？为什么不让人活？
是啊，我想问一下，这禅宗有好多这样的话，这是什么道德也挨打，不道德也挨打，这一类的话，就是或者说就这个公案里面，他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哎，这没有意思，叫道德也挨打，不道德也挨打，这有啥意思啊？没啥意思。
哎呀，好吧，我还是再参一下，再参一下。
诗雨雪风，从此得山。 三问什么出去？问号。师曰：暂辞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后做陌生？问号。岩头祖师回复他说：不忘。说两个字，不忘。曰：子平和有此说？师曰：岂不闻至过于师方堪传授，至与师齐，简师半德。曰：如是如是。当善护持，二世礼拜而退。这里边就是再往后就是鳌山成道了，但是我应该没总结，就是没往上贴。就是在下山之前呢，这个岩头祖师要跟雪峰他俩哥俩好，哥俩好啊，要下山啊。德善就问：你俩干嘛去呀？去哪儿啊？岩头祖师说：哎呀，我们跟和尚道个别，我们下山了啊。说那你以后这个怎么为人呢？啊，你以后怎么办啊？怎么为人啊？啊，师曰：不忘。然后德善就问他：哎，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岂不闻知过于师方堪传授，知与师齐，简师半德。德善就：哎呀，如是如是啊，就这样就这样。然后当善护持，二是礼拜而退。看师兄这里面有没有想问的。
秦老师，他那个不忘是说不忘这个师的教导吗？是这个意思吗？
在哪儿啊？找到那个地方看看。
就是
找着那个地方。
这不是两个人辞德山，暂辞和尚下山去。
你在哪个地方？在这儿。师曰不忘，然后在这儿。
啊，倒数第三行。
啊，找到了。怎么？你说不忘怎么了？
就是说他这不是为他说子他后做魔生，他说师曰不忘。我说他是说不忘是什么意思？是说不忘这个
忘您的教导。
啊，不忘您的教导。那然后他又说：“子平和有此说？”他说：“岂不闻至过于师方堪传授？”这跟前面我觉得也没有连贯性啊。
有连贯性，真连贯上，不忘您的教导，我的智慧比还超过了你，这才可以。我跟你一样，把你那个道德都减少了。
哦。啊，就是我的智慧超过了你，我才能传承你。
这可以，这才可以。
啊，我才能传承你的大法。我给你
传授就是我的传授就是你传给我法嘛。我的智慧超过你，这样才能说你传给我法，这样才能称为你传给我法，方堪称啊，才称为你传给我法。不超过你哪能算是你传给我法啊？
哦，
我要是跟你一样，那就你这一半的德行都得减少。我跟你一样，你就糟糕了。我跟你一样，我必须超过你，你才这样说吧。我必须超过你，你才有价值。我要是跟你一样，那你没价值了，减少一半价值。
哦，这岩头他说话也挺，我感觉说话也挺狂啊。
哎，不是狂，实际是如此。实际是如此啊。
对，在别处没听过这种话，就在他这能听着了。
没听过，现在不正在说这种话，没听过。
嗯，是。好的，明白了。
哎，郭师兄，你再不问问齐老师，就是他不忘他的教导，那教导什么了？德山教给岩头祖师什么了？
教导什么了？不告诉你。
你不能保密，这得公开。
对，公开不了，说不清楚。
那你看，如是如是，当善护持，那护个什么？
善啊，善如是如是，当善护持。护持就是说那什么嘛，就是说他这个他不忘嘛，善护持这个。
那不忘个什么？
不忘个不告诉你。
好。然后那个虎月林虎师兄说，道德与道不得都有落处，这个地方没有开口处。那没有开口处的情况下，那你看他那么说的话，大禅师他也不开示人呢。当然去以后，道德一服，道不得也一服，然后二人殊不顾，他也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开示，也没指导两人修行。 后来只是跟德善汇报说德善门下未蒙见在，那德善门下啥样啊？胡师兄说洞山门下咱先不说了，不到全无，就德善门下应该啥样啊？咋就蒙见在啊？把斧头扔了。因为呢，为什么贴这公案呢？就是因为上上周吧，有个师兄应该是700座啊，1000座过后，师兄很多是还是想明心见性，但是老说自己不能见性，我就觉得可能想找个契机让他跟齐老师聊一聊，所以无奈找贴了几天公案。没有钩子，没有钩子，哪有钩子呀，鲍师兄？没有钩子，其实完全是看大家的见解，因为有些时候你不跟老师说话，你的见解体现不出来，就这样。如果总抱着一个哎呀不上齐老师的当，不上魏师兄的当，不踩坑，那可以呀，你亲自签座后你心也安啊，你也不担心临终的时候，你也不担心死后的事儿啊，你心里安稳也行啊，但你不会呀，很多师兄还是不安稳啊，对不对？还是有疑呀，无奈呀。如果你自己笃定自己要求福报，求身体健康啊，就闷头打坐那也行啊。但是你看啊，无论是黄渤祖师还是达摩祖师都讲过啊，如果你不以明心见性的目的修行啊，就是不免轮回啊，不免轮回。
哦，你好，我是师傅好。
你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做功夫有三个阶段嘛，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维系流度断定毕竟成佛，就是说怎么做才能那个维系流度断念？就是那种在随缘做众生的时候，把那个尘沙惑就是断尽了，就是维系流度呗。师傅，我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我都没听明白你说的啥，维系流度怎么了？
我再说一下。
哎，对对，版主你能听明白你说说也行。
啊，师傅好。
你好。
我是说那个做功夫它不是有那个三个阶段嘛，就是明心见性是如法身边，那个训逆自在是如法身正位，还有一个法身上相，就是说我是说那个就是做功夫的有个维系流住断尽才能究竟成佛，那个怎么做才能维系流住断尽，我这个还不太明白。
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修行才能维系流住断尽。
哦，其实那种维系流住就是说很细的那种那种执着呗，法执法见或什么，那种很维系的那种执着。
怎么了？
我就不明白这个师傅这个维系流住是什么东西，是维系念。
什么东西？当然是就是妄想啊，从你起的妄想也是。
哦，就是那个很维系的那种妄想呗，就是那种很维系的。
要不我来问吧，我替你问，看能不能符合您的意思，黄师兄，好不好？哎，齐老师，就是维系流住到底是指咱们那种还有一些很不容易见到的不正的知见，还是说起念头就算维系流住？
念头不是粗念，
嗯，
就是比较微细的。
嗯嗯，黄师兄听到没？
我明白了，就是
念
的很微细的念头。谢谢师傅，我明白了。就这么还有点疑惑，还有点啥？谢谢师傅，我明白了。谢谢师兄，我问题完了，谢谢。
嗯嗯，那接着您的问题，我再延伸问一个，就是这种微细念头要想说这个。完全达到那种微细流住都不存在了，是一个念头都不起就算达到了吗？
修行才可能那样，修行时间长了才可以。
嗯嗯，就是他的目的是让一个念头都没有吗？一个念头不起吗？
谁的目的啊？
不是像沃伦禅师那样吧？
禅师那个
不是像沃伦禅师那种靠齐吧？
你说这个沃伦禅师，我觉得有点像。你不是说沃伦禅师吗？
嗯嗯嗯。
你这说法我觉得有点道理。
嗯嗯嗯，但不是压念不起的， 是吧？不是压念不起那种，跟无量善事是有本质区别，但有点像，只是是吧？
有点像。
好。
是压念。
好。
师傅，他这个说维系留住断尽，是不是说对这种维系念也不执着了？你发现了也不执着了，
就
断尽是吧？
我再总结。我替你问吧，黄师兄，我替你问吧。
哎，好。
吉老师，黄师兄的意思是说，这种微气流出断尽，这个断尽的意思是说，对这种微气的流住的念头不执着了，还是说真的不起念头了？
不起了，断尽是不起了。
听到没有，黄师兄？
不起了。
我这刚才信号不好，师傅说什么刚才？
不起了。
你说不是断尽，不是不执着。不
起念头了，
不起念头了，
起念头。
那不起念头了，那师傅那跟光临禅师那个功啊，那不一样了吗？那也没法起妙用了。
我刚才替你问了，
我
就怕你有这个疑问，我替你问了，齐老师答了，有一些相似性，但不是压念不起，是自然不起，该起的时候还可以起，是这样吧，齐老师？
对，说或者是有点像那个，
但它不是压念造成的，
不是压念。
听明白没，黄师兄？我刚才怕你还有继续想追问，我还替你问了。
哦，它就是自在不起的，不是那种压念不起的。
对，但是需要、
哦、我明白了。
你
再说，
久久修行才能达到啊。
是，好好的关照、关照久了才能达到。我估计也就是跟那个禅宗说的那个禅宗大德所说的，皮肤脱落尽，为露一真实的那种。
压念肯定不行，否则，还不如全身打麻药的人厉害。
你看黄师兄，你还有问题没有？你有问题我帮你总结，跟齐老师问，还有吗？
我这还有些不是太透，这些
那你问啊。
问一时还想不出来有那啥，就是说那个你说这个维系流注断尽，就是说类似于黄那个沃伦禅师的，那但是他也不是压念的。那就是跟大禹祖师所说的那个寂照照寂呗。
寂照照寂说的是修行方法，别让你用力。
我是说这个维系流入断尽，是不是大禹祖师所说的那个寂照照寂那个状态？
好像简单
啊。
不是一回事啊。
寂照照寂也是功夫的那种境界，也是说的那种实证的境界，实证到的。
齐老师，他这里面是有误会吧？
我都听不明白他那个词呀，他怎么这么讲？
我跟您说，就是他的误会是在他认为寂照照寂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结果。我觉得那是一种修行方法，祖师指的是一种修行方法，用功方法。
不是一种，
对吧？它不是一种境界。他说寂照照寂是一种境界。
寂照照寂是一种，你知道
寂照
照寂
它是一种限量，它是一种限量境，就是寂是本体，照就是说寂朗照三千大千世界，它是一种就是说的它描，它是那种本体的那种状态。就是那
黄师兄，你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你了，你别往一块联系了，它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这样啊，你现在去用咋，你知道你这个结果像什么不？《圆觉经》您看过不？
我看过。
你是以妄想心测佛，叫什么圆觉境界？你别想了，你果上的事你别想，你就按照祖师用功方法用功好不好？
好，我是说我这个见地你首先得明白这个理很透彻，你才能好做功夫。 就是说你这个理都不很通达的话，你没法做功夫。你是做功夫的话，也是见利不存正，多走冤枉路，是这样。
那您问吧，您总结好再问。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我替你问了，齐老师说你别往一块联系了，不相干。
哦，好，我明白了，当下就断。好的，谢谢师兄，谢谢师傅。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哎，谢谢师傅。
就是宋师兄您说。
哎，好的，我就想刚才那个公案，如果两个人上去，两个僧人上去把斧子夺下来，可不可以？
我啥夺下来？上去干啥？这说啥？说的哪个公案呢？
这个现在圈起来这个。
哦，圈起来这个。
就是我给您念一下吧，齐老师，德山一日未失约，我
这
里有两。
看到了。
嗯。
他说他是说啥？这个公案里他说啥？
您说一遍，宋师兄。
哦，好的，就是说让这个岩头啊，就是拿着斧子对这两个在庵子里面的僧人说，道德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然后这两个人没搭理，然后呢就是最终呢给这德山呢回报给德山之后，岩头回报给德山之后，给这两个人就判卷是零分。然后我觉得要是给他这两个僧人一起上去把这个岩头祖师这斧子夺下来，可不可以？
夺啥下来呀？把啥夺下来呀？
这手里拿那把斧子嘛。
你说是他拿斧子去找那俩人，那俩人给他夺下来。
是的。
那就夺呗。夺下来也
很好。好的，谢谢齐老师。
还有其他人要问没有？
他不是他庙里的人，他咋夺？要是自家人夺下来才好，不是自家人，不理会，这两人就不理他，不是他这，不是他这庙里的人。
嗯，
我再问齐老师个问题，齐老师你好，
你讲吧。
刚才他这个说这个五边形心所里边的这个作意嘛，作意其实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能时时看到，有时候也能看到那个作意，是吧？
看到，
就是发现自己有这个，他不是这个唯修留住，刚才解释的就是这个。
我跟你说啊，不心锁的时候，所有五变形是哪五个？你先说是哪五个？变形有五个地方，哪五个地方？
对呀，作意、触、受、想、思
啊，
作意。触受想思
啊，是这个呀？你不是说五遍行心所吗？不是说
哎，对，
没有问题，这个五遍行哪五个呀？
就是作意触受想思吗？不就是五遍行心所吗？
你看，我说五遍行心所，它变形于五个地方，变形于哪五个地方啊？你总不能说变形于作意，这能说得通吗？哪有这样回答问题的呀？它变形于哪五个地方啊？五遍行。
哦，那你说是色受想行识变形到这些地方，你是这样？你是想？
我天哪，这原来都这样理解的呀、
啊？都是变形到心里边，你得像这样说的是吧？变形心所，心所嘛，心所不都是心吗？
哎呀，这要是这样说，这咋样办吧？说查一查佛学大字典，五变形心所好不好？五遍行心所就以这个名称查一查会有啥？
齐老师，他问的是什么事儿啊？是法相宗那些名词的事吗？
不是，这个
五遍行心所肯定是作意处受想思。我说的变形的什么处？咱这个意思吧。他说的是什么？车上拉的是什么？拉了五块石头。拉了五块石头，这就是作意处受想。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问的是。路在哪个路上拉了？我问的是这个呀、
啊，
变形到什么处啊？这个作意处受想是变形到什么地方啊？我在哪个路上也拉的是这个意思？
哦，那有应该是那应该八十里面
变形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就是说在哪个路上走的拉这五个，
那就是八个是我看八个哦，我看啊，这咋说了呀？那就是所有的那个变形心所嘛、
哎，
那所有的心所，
变形就是八个
所有的心所
了，
那所有的心说都变形了。
变形吗？
哎，对，所有的心说
变形，变八个心都包括了，就叫变形。
哎，对，八个识这个都包括了，叫变形，八个识，变形的八个识。
哎呀，我跟这越说越糊涂，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他是心说嘛？
主要是说的变形，我问的是变形，变形怎么算变形啊？
就是哦，对，一切识
都有，
对对，一切识，一切处是吧？有这个，对对，这是我看有
八个识都有，就是变形，变形只有八个，不是九个，也不是七个，也不是一切，
啊，对，
八个，
嗯，八个识吧，嗯，
也不是一切，啊，要把一切说
是
一切就是八个也行，
嗯，
我说是一切，一切就是八个，那也可以，
嗯，那从识这个角度，那就是变形八个识，是吧？八识，八识，眼耳鼻舌，
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莫那识和阿拉耶识，这不就八
阿拉耶识啊？对，那就是这阿拉耶识这个地方变形到这儿了，看是不容易看到，是吧？
脸说不用，这有不容易看到的意思吗？哪有不容易看到这个意思在里头？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我过去也有个疑问呢、啊。就是这一就一个作意，它可能是这个一下子能变形到八个识，还是这个八个识里头都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作意？
就是说这五种八个识里都有，
都有
变
是吧？
就这五种啊，八个识里都有这五种，比如变形、
嗯。对，但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我这会儿，比如说我注意我眼睛注意了，哎，这会儿这个作意就在这个眼识这个地方了。其他地方可能是吧？没有这个座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八大意都可能会有，就是不就要是声音呢，就说耳朵了。
啊、哦，不一定，不一定，这个八识同时都有，是吧？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不可能同时。
啊，不可能同时。
没有说啥时间呢、啊？这里头同时没提时间，只说出所了、
啊，
没有说时间。
啊，对，就是一下子变八个识也不一定是吧？也可能就这个作业就可能变一个时是吧？
你越说越糊涂，那不说了。
李师兄，咱不绕了行不行？
嗯，好吧。
我跟你讲，我现在书架上还有一本《白发明门论》，当时我一看呢，我真头疼，名词太多了，各种绕，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学这种。嗯，行吧。法相宗的唯识唯法相唯识宗的。那些问题啊，我之前也参过，就是真的是绕各种名词解释，各种绕。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它不是，并不是说错的，就是不太适合，所以我也真插不上嘴。那就这样吧，齐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咱们到今天到这儿。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